好，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今天天气凉快好多哈。这个星期到了周三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天气简直是不能忍受。但是感谢主哈，周四周五以后就好很多哈。那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哈。那个故事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哈，就是那个百夫长的故事哈。所以呢，今天我想通过这个百夫长的故事，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从风闻神到经历神哈，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前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语放出亮光，主啊，也愿你自己带领孩子所讲的信息，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位会众，主啊，都可以预备自己的心，我们所听的所讲的同感一灵，主啊，真的是愿你自己能够在我们当中来工作，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哈。那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解经方法，就是我们当看一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说，这个故事在哪里发生的？故事的主人翁有哪些人？然后故事发生了什么？哈，我们就一件件来看哈。首先呢，故事哪里发生的？哈，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哎，德龙，你放在经文上吗？好，这里讲到说，耶稣进到了加百农哈，所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一个地方叫做加百农。加百农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大家这个看圣经的话，发现这个城市出现过好多次哈。这个城市呢是在加利利的一个城市哈。如果大家知道加利利的话，就是加利利那边有个湖哈，很有名的一个湖，就叫加利利湖哈。圣经上也管它叫做提比里亚海或者是加利利海哈。所以呢，这个加百农呢是坐落在这个加利利湖的北边哈。那么加利利湖那边呢有许多的渔夫哈，所以这个对不起啊，加百农那边有许多的渔夫哈，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哈。所以呢，我们大概第一个想到加百农的时候，可能就很多人想到说，哎，这个加百农其实是耶稣很多的门徒的故乡哈。比如说，耶稣在加百农地方呼召了很著名的一些门徒啊，比如说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哈，都是在他们在这个湖边晒网打鱼的时候，耶稣把他们呼召出来成为神的门徒哈。可能有一个大家不是特别清楚的一个人哈，马太，其实耶稣也是在加百农呼召的哈，他坐在税关上的时候，耶稣经过的时候就呼召了马太哈。而加百农呢，也是耶稣后来的这个事工的中心哈。耶稣虽然生在拿撒勒哈，但是他在拿撒勒呢却不受欢迎哈。所以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去拿撒勒，在一个会堂当中去读哈读经文，所以他读了这个以赛亚书哈，讲到这个禧年哈，讲到这个救主的到来哈，然后他就说，哎，你们所这个经文上读到的已经实现了哈，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那个要带来这个救恩的这样的一个禧年的这样一个弥赛亚哈。啊，那些人就受不了哈，觉得他亵渎神哈，就把他赶出去哈，然后还要想要杀掉耶稣哈，但是耶稣后来从他们当中穿过去哈，所以他在他的家乡这个拿撒勒呢是不受欢迎的哈，所以呢他从那边呢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哈，就是这个加百农哈，所以后期呢耶稣行这个在整个加利利事工的中心就在加百农哈，所以在加百农发生过很多很多的神迹哈，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比如说有平静风浪。他是在加百农那个附近的这个海域实行的哈，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使雅鲁一个看管会堂的人的女儿复活哈，所以说很多很多的这些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些有名的神迹都发生在加百农哈，所以至于说这个当时很多人提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哎，我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这一些事哈，所以就是说，哎，就是说他在那边行了很多事啊，这些事情也都传了很多的地方哈，所以很多人都听过耶稣所做的事情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想说，哎，那加百农这边的人肯定很多人都信主了，因为耶稣在那边行了这么多神迹哈。但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在加百农那边是很多人不信主哈，是一个非常坚硬的城市哈。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在讲到加百农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到阴间哈，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他是这么样的玩梗哈。他说，如果这些神迹行在索多玛哈，就是被神用火灭的那个城市哈，行在那样一个邪恶的城市当中，那个城市的人可能都悔改了哈。可是行在加百农，行了这么多神迹，你却不信哈。所以将来在审判的时候，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加百农虽然是一个有这么多神迹发生的地方，可是他的人却没有信主哈。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加百农这个城市哈，耶稣特别讲到说，在加百农有这么一位百夫长，他既然有这样的信心哈，所以显得尤其的宝贵哈。所以加百农的人哈，也许代表我们当中许多的人哈，我们可能来教会，我们可能去小家，我们可能听了很多神的事情，甚至觉得自己都是基督徒了哈，可是呢，我们却没有真正的信主哈。所以我想今天耶稣在加百农特别找到这位百夫长的这样一个故事哈，让我们能够来审视哈，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神哈？就像我刚刚题目讲到的哈，我们是风闻有神呢，还是我们亲自经历有神哈？好，我们讲到了哪里哈？我们知道是加百农，那有谁呢？那当然除了耶稣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位百夫长哈。这个百夫长没有名字哈，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很多的事情啊，可是从这一段短短的记载当中，以及我们对历史的一些了解呢，我们大概对百夫长可以勾画出一个他的大概的图像哈。首先，这个百夫长是个外邦人哈，他有可能是罗马人。那百夫长的意思，顾名思义哈，就是带领差不多100个军兵的这样一个军官哈。所以呢，这个百夫长呢，我们首先知道他是一个外邦人哈，他不是犹太人哈，有可能是罗马人。那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人他非常的熟悉犹太人的传统哈，哪里可以看出来呢？比如说在后面的时候，犹太百姓说他帮我们建会堂哈，所以说这个百夫长呢，他帮犹太百姓建会堂，因为他知道说会堂是他们犹太的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哈。而且呢，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他很有意思啊，他没有自己去找耶稣哈，而是请了犹太的一些的长老去找耶稣哈。所以说明他也很了解当时的习俗哈，当时的习俗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不轻易和外邦人去接触的哈，甚至不管是去他家也好，或者是别人来他家也好，任何的一种接触哈，都是非常在当时是这个不被允许的哈，在这个犹太人的这样的宗教里面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的很多的行为是非常石破天惊的哈，包括他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话要水喝的事情哈，包括他去一些所谓的罪人家里去吃饭去这个跟他们去讲道这些事情哈。所以是很在当时大家才会觉得说啊，这些人怎么会，耶稣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哈，这就是这个原因哈，是因为在当时呢，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不和外邦人来往的哈，他们不去外邦人的店的哈。所以呢，这位罗马这位百夫长虽然是个外邦人呢，但是他很了解犹太人的习俗哈。第二个，我们看到说百夫长，我们刚讲到说百夫长他其实是带领100个军官哈，所以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官哈。可是我们要知道说这是加百农哈，所以加百农这个地方可能有罗马人的驻兵一共也就几百个人哈。所以呢，作为百夫长来说，他可能在普遍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哈，可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呢，他应该还是有一些威望的哈，可能是有一个在当地来说，至少在罗马的这个军官的这个层级来说呢，他可能还是相当显要的一个人物哈，因为他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他可以带领100个军哈。第三点哈，我们讲到说他是百夫长哈，大家知道在罗马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呢，他们不会随便像交点钱贿赂一下就当百夫长了哈，他们是要靠这个军功去来做的哈，所以呢，在罗马人的这个文化当中，这个百夫长他一定是在当时的这个环境当中立了一些功哈，他不是说平白无故的好像就变成百夫长了哈，所以他应该是有两把刷子的哈，不管是他的带兵的能力啊，还是他做了一些什么特别的杰出的贡献呀，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哈，所以呢他才能成为百夫长哈，所以呢他是有一些能力哈，他应该也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哈。一般很有能力的人就是很骄傲的人哈，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百夫长他虽然很有能力，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上司哈，所以这里讲到说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了哈，所以才引出了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故事哈。所以这个百夫长大概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拿到的老板的样子哈，就是既有能力但是呢又有爱心哈。我们可能常常碰到老板要是很有能力的话就是很可怕哈，我们就不太愿意跟他接触哈，因为他会常常挑我们各样的毛病哈，或者是很好哈，但是呢可能又不能带我们哈，我们也不满意哈，所以好像我们很多时候碰到这么好的一个老板哈，就是好像既有能力哈，但是呢又很有爱心哈，所以百夫长呢就是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哈。第五点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百夫长哈，他讲到很有意思哈，就这个犹太长老去见耶稣的时候，他说这个百夫长啊，他说非常好哈，他说他帮我们建会堂哦。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事情呢？就是罗马人他们殖民，当时殖民这个犹太人哈， 所以呢，罗马他在这个犹太人当中派的这些军官呢，其实他是非常谨慎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处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民族关系哈。大家知道，就是说像比拉多啊这些人哈，他都很怕犹太人闹事哈，所以呢，他基本上是用一种安抚的方式哈，尽量跟他们和平共处哈。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才会好像用一些这个武力的方式啊，但是很少很少，他们大部分时候是一个绥靖的方式哈。他们想要跟这个当地的人处好关系哈，但是呢，他们又不是很了解他们哈，所以呢，大部分处于一种很尴尬的一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后面哈，这个犹太人的这些百夫这些长老啊、文士啊去见这个比拉多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互动是很奇怪的一个互动哈，因为这些官长他既怕百姓，但又得要跟他们合作哈。但这个百夫长看起来不是这样的哈，百夫长他好像是真心的去爱犹太人的哈，所以呢，他不仅是只是来在他们那个地方来维护当地的安全哈，而且他还帮犹太人来建造会堂哈，以至于说连犹太的长老都非常的尊敬他哈，说他是非常配得的一个人哈。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百夫长应该也是一个很慷慨的人哈，因为建会堂应该也花费不小哈，但是呢，他愿意拿出自己的钱来帮助犹太人来建造会堂哈，所以他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哈，但是呢，也是很慷慨的一个人哈。所以说，我们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结合我们当时对当时的一些历史的了解呢，我们大概的勾画出这样一个百夫长的形象哈，可以说他在人看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哈。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人，他也有很多可能值得骄傲的资本哈，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他有一个特别的蒙到神的一个恩典哈，那是反而是因为他的一个谦卑哈，所以我们待会回来再来看这一段哈。好，我们下面要看说做了什么事哈，但在我们进入到做什么事之前呢，我想再就是讲一个小的点哈，可能这个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如果有些人看圣经，说："哎，我看过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这个故事记得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哈。可是他说，哎，我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也看到过这个故事哈。的确是这样哈，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的第五节哈到第13节也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哈。如果大家回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哈，什么问题呢？就这两个故事好像不完全一样哈。"大体上是一样的哈，百夫长他的仆人求耶稣，耶稣治好了他的仆人哈，包括讲的话呀什么都是一样的哈。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百夫长是请了犹太的长老哈去找耶稣，请耶稣来帮他。而耶稣去的时候呢，他又请他的朋友去跟耶稣说，哎，你不要来哈，不要到我的家里头来哈，我不配哈。而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的故事呢，你会发现说，好像他是直接跟耶稣说这个话的哈，他这里他直接来找耶稣，然后耶稣也直接跟他对话，他说你不要来我们家，我不配哈。所以对话内容完全一样，故事情节完全一样，可是呢在细节上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很多人说，哎，你看这圣经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哈。所以呢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有时候在圣经，特别在福音书当中，我们会看到说一些记载哈，在细节上是不一样的哈。但这个不一样呢，其实往往它透露出来的不是说这个故事是有矛盾或者冲突的哈，而透露出来是不同的书信的不同的神学的它的核心和它的记述的一些方式哈。所以说如果我们看这两段的经文哈，它的出入在哪里呢？它的出入就在于说，到底这个百夫长是直接去找耶稣呢，还是通过别人去找耶稣哈？但其实首先来说，这个不是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哈。这个可能从马太福音的这个记载当中可以看出来说，马太可能不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的一个事情哈。而马太所要想衷心强调的，就是他要把这个focus 啊，他让这个中心放在什么呢？放在百夫长的信心以及耶稣的神迹的事情上哈。所以他省略了一些的细节哈，而在当时的犹太和罗马的文化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啊，就是你差一个信使哈，帮你传达信息哈，这个信息就被认定是你自己传达的哈。所以在马太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他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哈，而且呢，所传达的信使所传达的信息就好像是百夫长所传达的信息哈，所以他把这些细节忽略掉哈，而就专注在这个百夫长他所这个跟耶稣的对话的内容哈，就是他的信心哈，以及耶稣所行的神迹哈。 而路加我们知道他是个医生哈，我们也知道说路加福音他想得很清楚，他说他是跟各种人去讲了之后他也查考哈，所以我们发现在路加福音当中提供了许许多多哈，在很多福音书当中没有提供的细节哈，所以呢他是一个路加是一个比较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哈，同时呢也是别人说他也是很好的历史学家哈，所以呢他对这些细节的记述更加的仔细哈，所以呢他才把这些具体的，其实他是其实他不是亲自去找耶稣啊，他其实是差了一些的中间人哈去找耶稣，他把这些细节记载下来哈。所以说，当我们把两本福音书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他给了我们一个更丰富的对于这个故事的了解哈，而并没有在当中产生矛盾哈。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很多时候在看福音书哈或者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哈，好像在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地方哈，但是不一样的地方不代表它哪一个是错的哈，不一样的地方它往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事件的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视角哈，来帮助我们对同一个事件有一个更丰盛的认识哈。所以我今天花一点时间这个把这个提一下，因为如果有的人回去看到那一篇的时候可能会说两个故事不一样哈，但其实是一样的哈。好的，那我们今天回到今天的经文哈，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说这位的百夫长哈，他要去找耶稣哈。那我们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可以从百夫长身上所学到的功课哈。第一点哈，这段经文讲到说百夫长，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哈，我们往前说第三节哈，就在这里哈，他说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哈，所以说我们知道说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百夫长他对耶稣的认识停留在一个什么阶段呢？就是风闻的阶段哈。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哈，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哈，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呢，风闻耶稣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哈。我们刚刚讲到说加百农那一些城市的人，他们很多人都风闻过耶稣哈。还有什么人是风闻过耶稣呢？比拉多，对吗？大家知道说比拉多他不是比拉多，我说错了，西律哈，西律王哈，他也风闻过耶稣，对不对？他听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他是很想认识耶稣哈，所以当这个比拉多把耶稣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其实很开心哈，耶稣终于来了，我看到耶稣了哈，所以他想让耶稣做什么呢？他想让耶稣给他变戏法哈，所以他虽然奉为耶稣，可是他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很神奇的人哈，他并没有想要对耶稣有更多的了解哈，他是一个猎奇的心态哈，他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去认识神。还有谁奉为耶稣呢？还有那个5000个喂饱的人哈，我们知道有一次耶稣他们在这个湖边哈，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个人哈，喂饱5000个人之后呢，这5000个人就跟着他来回跑哈，但耶稣呢就很直接哈，他说你们来跟着我其实并不是想来了解话语哈，其实你们就想来吃饼得饱哈，所以说耶稣就看得很清楚哈，说你们风闻有我了哈，你们知道我所做的这些神迹哈，可是你们跟着我的目的很单纯哈，你们就是想吃饱哈，所以说在耶稣那个时代风闻耶稣的人很多很多哈，所以但是呢很多人就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风闻的状态哈，他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想要去认识耶稣哈。所以说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哈，一个概念叫做风闻耶稣哈，如果用英文说呢，就是 know about God， 就是 you know about him， 对吧？就是你知道他的一些事情哈。而另一些人呢，他们是认识耶稣哈，如果用英文说呢，就是 you know God。 大家知道说这个认识和风闻就不一样哈，风闻就是你头脑上耳朵里头听的哈，知道的东西哈，可是认识呢，如果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包括我们现在讲到认识的这个，它是带有一种关系的哈，它是带有一种经历的哈，它是带有一种深刻的了解的哈，不只是听说哈，而是更重要的是经历神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哈，我们去过小家，我们参加过我们教会的福音班，我们也甚至参加过我们教会的福音营，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还是只是听说过耶稣哈。而我们许多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哈，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可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还是停留在这样的风闻的阶段哈，我们听讲道，我们听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听很多人的见证，我们读很多的书，哇我们感动得不行，觉得哇这个耶稣好好啊。可是我要问你说，你在这一年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呢？有没有亲自的跟耶稣来发生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呢？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说，哦我来讲个见证哈，这个神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做了这些事情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事情的发生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还是停留在一个风闻的阶段哈，就是 you know about God， 但是你还没有认识神哈，你还没有 know God。我觉得你没有认识神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说你有什么样的需要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我们常常觉得说，哦，我好像我这些事情也不需要去麻烦神哈，这我自己就可以解决了哈。但是感谢主哈，这个百夫长，他在这里呢，他有一个需要哈，因为他的爱的仆人生病了哈，非常非常重的病哈，他束手无策哈，所以因为他对这个仆人的爱，促使他去向耶稣寻求帮助哈。而当他去向耶稣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也就因此经历了神的大能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契机哈，让我们可以跨过我们心中的一些拦阻哈，让我们可以从 know about God， 对吧，风闻神，到经历神哈。这个契机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发生的时间长短早晚不一样的哈。有的人可能信主的很快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契机哈，就是你原来只是风闻有神哈，后来经历神了哈。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这个契机发生的稍微晚一点哈，可能你糊里糊涂的信了好长一段时间哈，你只是把耶稣当做一个啊故事哈，当做一个老师哈，当做一个道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一个指导哈。但是突然有一天的时候，一些事情发生了哈，你突然一下子经历了上帝的带领哈，你就从经历风闻神到了经历神哈。那我自己这个从风闻神到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发生的是蛮早的哈，是我信主之后的大概一到两年的时间哈，一年多的时间里头哈。之前的话也是糊里糊涂参加各种聚会哈，但是当时有两件事情哈，我觉得帮助我哈，去迫切的去寻求上帝哈。我可能也分享过这样的见证哈。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要不要去参加聚会的事情哈，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功课也很忙哈，然后呢我还在准备要出国考试哈，要考 GRE 哈，我跟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分享过哈。所以我觉得我没有时间，而且那时候我 GRE 的那个准备的不好哈，就是我做那些模拟题的时候发现做的不好哈，成绩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阶段，没有达到我想要去的那些理想的学校的那个成绩哈，所以我觉得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GRE 哈，我要保持我的成绩哈。所以呢我当时这样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把聚会停一下哈，我就不要去参加聚会了哈。但这个时候呢，上帝给我看到了一句话哈，我在读经的时候他就说不可停止聚会哈。这句话给了我一个冲击哈，我觉得说，哎呀，上帝告诉我的哈，不可停止聚会哈，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祷告哈，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说我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神哈，但是如果说我出国哈，申请学校这件事情是你所喜悦的话，那我就交给你哈，我也知道说我愿意花上时间去参加聚会哈，也许这个参加聚会的时间影响了我的学习，影响了我的准备哈，但是我愿意持续的按照你的话语去做哈。而当我去这么做的时候，我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哈，就是我的这个效率大大提高。虽然我参加聚会，而且我跟很多人说过哈，我参加不是一个聚会哈，我一周参加三次聚会哈，因为我们原来有一周一参加一次聚会哈，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很想多了解神，我很想多跟弟兄姐妹交流哈，所以呢我就参加了，从一次聚会参加到三次聚会哈，然后呢参加的次数越来越多哈，然后还有参加一些其他的活动哈，可是我发现我的成绩或者是我的准备 GRE 的这个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哈，而相反的，我发现上帝很奇妙哈，我们人常常会想到说我要自己努力的去准备哈，准备到最后我就一定能够考得到一个好的成绩哈，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的哈，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发现说你的效率，你学什么哈，你看什么很重要哈，你看了能不能记住也很重要哈，但最重要的是最后考试上出什么题也很重要哈，因为我其实很擅长某一类的题哈，但是我做真题的时候我都做的不是这一类的题哈，我就发现我的成绩不好哈，可是到最后实际考试的时候全是这类的题哈，所以我最后就考得相当的好哈，所以那次我就发现啊，我说神是真实的哈，当我去信靠神的时候，神不会说误事哈，而是他带领我哈，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信心很大的一个帮助哈。还有一个事情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后来去的聚会时间久了之后，他们就说我们要传福音哈，我说怎么传呢，他说哎，我们去敲门传福音哈，洋洋在笑哈，他可能知道哈，我们同一个大学的哈，可能那个时候还会有哈，我们校园那个传统哈，我们去敲门传福音，我说啊，敲门传福音，我只知道敲门去传销哈，没有说敲门传福音的哈。我说传销进来的袜子的人刚一进来就被我们赶走了哈。我说我怎么去敲门传福音哈？ 然后我们带领的人说没关系，我们就敲门传福音哈。我们当时就是说，哎，我们这样哈，我们做一个问卷调查哈，啊，在问卷调查中埋一些这个信仰的题哈，然后看看哪些人对信仰有兴趣哈。哎呀，我当时非常不想去啊，因为我跟很多人说过哈，我其实当时也是学生干部哈，感觉也不想有不良记录哈，而且我想说，哎呀，这个东西被抓住了怎么办啊？我说这个学校，因为当时还是比较敏感的阶段哈。很不想去啊，但是大家都要去，我看大家都很积极啊，我又不好意思不去啊，哎呀，我就拼命祷告哈，因为我觉得，我说主啊主啊，我说你知道哈，凭我自己的肉体啊，我是真的不想去哈，我也觉得这个不靠谱哈，我觉得好，但是大家都要去哈，我说你就保守我哈，然后去的时候别出洋相哈，所以就去了哈，但是我发现很奇妙一件事情哈，没有出洋相哈。很多人，我进去的时候，我很战战兢兢的，好像同学，我要跟你分享一下，我是基督徒哈，哎，很多人就很有兴趣，来来来来坐哈，然后就跟我讲哈，而且后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人真的很有兴趣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哈，还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哈，大学生还是很有渴慕的哈，我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饥渴哈，因为经过很多的这些政治运动之后，很多人其实是有很多的需要哈。所以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很有兴趣。然后我们后来就不把那个问卷都不要了哈，就直接敲门就进去，直接传福音了哈。结果很感恩哈，我信主的时候，我们学校大概有20几个基督徒哈。但是当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大概我们学校大概有100多个基督徒哈。就是有很多的人就是在慢慢的那样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信主哈，然后来加入我们团契哈。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也有很大的触动哈，因为我发现说我也需要神哈，因为我觉得我面对一个。我非常不 comfortable 的一个情景哈，因为我不喜欢去跟陌生人去讲话，我也不喜欢去特别去讲福音啊，我觉得特别奇怪哈。但是神让我借着祷告哈，借着求神哈，然后可以跨过这样的一个障碍，而且看到神的神迹哈，在我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有好多人后来就跟我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还要跟我一起吃饭，然后还跟我一起走回宿舍，一直在讲哈，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我觉得哇，是神的工作啊，我觉得不是我自己的工作哈，所以。我在我信主的初期的时候，这样两件事情哈，这两件事情对我影响一直很大哈，因为特别是不要停止聚会这件事情哈，我后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知道哈，我后来法学院，后来包括我现在在做律师的工作哈，其实非常非常忙碌的哈，非常非常忙碌哈，但是在这些的时间当中，我就知道，我就抓住一件事情哈，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哈，不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哈，你所需要的一切神会加给你哈。所以在任何的情况当中的时候，我一件事情不放下来哈，就是服侍神哈，就是去参加神的聚会哈。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当你对神忠心的时候，神也会对你负责任哈。所以说这些事情的影响非常深远哈，而是发生在我信主的1年多的时间当中哈。所以感谢主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的契机是什么哈，但是一定有这么一个契机哈，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或者这样一个需要哈，促使你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哈，然后你从风闻有神哈到经历有神哈，而当你经历过之后，圣经上有一句话非常美好哈，他说诗篇34篇，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哈，就是主恩的滋味不是你听一听哈，不是说你听一听主恩的滋味哈。因为你主恩的滋味你听不出来哈，但是他说你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哈。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哈，如果你想来想去说，哎呀，好像我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不知道我的契机在哪里哈，求神帮助你哈，在你未来的过程当中给你一个契机哈，让你不仅仅是听到很多的教导哈，了解很多的信息哈，而是可以真正的去经历神，去认识神哈，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真正的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跟我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哈。所以这个百夫长就有哈，他们本来封为有神哈，可是因为他害病，很喜爱的一个仆人害病的事情呢，他就去认识神了哈。好，这是我们从他生命当中学的第一点哈，就是我们要在生命当中创造一些需要哈，或者神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一些需要。当我们这些需要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些需要不是白白的哈，我们抓住神哈，借着这些需要，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向他寻求哈，神会借着这些需要让我们去认识他哈。我们从百夫长身上学到第二个功课哈，就是他的谦卑哈。我们刚刚讲到百夫长很多很多的特点，我特别没有讲到这个谦卑啊，因为这个谦卑是我特别讲的哈。其实我们知道百夫长，如果刚才我跟大家分享哈，其实他有很多可以自夸的地方，对不对？他既是军官，他又有钱，然后又可能又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人哈，在众人看来都比较好的一个人哈。连犹太的官长都说啊，他说你给他行政是他配得的哈，就是他的行为啊，配得着你给他。去治病哈， 所以说人都这么看哈。可是百夫长怎么看自己呢？下一页哈，百夫长说什么呢？这个耶稣去的时候，百夫长他说，哎，他说主啊，你不要劳动哈，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所以说百夫长还觉得自己是不配的哈。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个品质哈，因为别人都觉得他配哈，他自己觉得不配哈。因为他什么样呢？因为他知道上帝哈，我们后面会讲到说他知道上，他认识上帝，他知道上帝的权柄哈。所以说在这样的权柄面前，他觉得什么样的功德哈，都是不配的哈，都是比不上的哈。所以他不想用自己的功德哈，或者一些的行为哈，去换取耶稣的恩典哈，因为他知道说这些都是不配的哈，唯有就是上帝的恩典哈，临到他哈，所以他才能够得到这些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眼光哈，就好像这个犹太人的长老哈，我们通过人的外在，我们好像就来判断说，哎，这个人会不会信主哈？这个人会不会得救哈？这个人这个值不值得这个神去这个给他行神迹哈？那个人到底好不好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用一些人的外在的东西，我们去判断哈。我们判断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判断的后果蛮严重的哈。我们判断不包括我们对自己的判断的后果。如果我们常常觉得说我配得，哎，我为神做了这么多事情哈，或者说，哎，我人不错哈，我配得哈。当我们有这样一种配得的心态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要么我们就是不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哈，因为我们觉得说不需要祷告嘛，我配得嘛，神怎么样就该给我哈，或者是觉得说，哎呀，没有什么的啦，这些事情太小了，我不去劳动神了哈，我就自己把它做掉了哈。所以说，我们自以为自己配得的心态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不去向神去求哈。配得的后果的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祷告，也许我们向神祷告了哈，当神成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我配得嘛。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也不需要向神去祷去感恩哈，所以我们去用对神的感恩的心就会减少哈，因为我觉得我配嘛，这些事情只不过神把我的这个工价付给我了哈，我做了这么多工作给神，所以神把这个工价付给我了哈，所以我们对神的感恩的心就会减少。如果我们配得的心态，还有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感觉说神没有给我按照我祷告的祈求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神哈，哎，我明明配得，你怎么不给我得呢？所以说，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个配得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会有这三种情况：我们要么不求，要么就是不感恩，要么就是对神抱怨哈，因为我们觉得说我配嘛。但是，当我们看到百夫长的这个他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真的是一个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明明有可以夸口的资本哈，可是他不使用这个可以夸口的资本哈，在上帝面前去索取上帝的恩典哈，而是他对上帝说我不配去见你哈。所以圣经要告诉我们说，神是喜悦谦卑的人哈。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的话，有很多处啊，不管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哈，太多处了哈。大家如果去看箴言啊，去看这个各种书信，这个福音书哈，还有书信啊，都是这样的哈。比如耶稣说哈，他说什么呢？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虚心的意思就是谦卑的哈，天国是属于谦卑的人的。彼得前书也讲哈，他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有需要哈，当我们有个需要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哈，这是第一点哈。但是第二点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谦卑自己哈。我们不要带着一个配得的心来到神面前哈，而我们知道说，我们再怎么样的所做的一切是工作，在神面前都是不值得提的哈。我们所有的一切哈，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哈，都是神的恩典哈，包括我能够认识神，也是神的恩典哈。所以，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去求他哈，我相信神必然喜悦你，也会让你能够经历他，也能够施恩于你哈。我们从百夫长身上学到的第三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三个功课就是百夫长对上帝权柄的深刻认识哈。我们在这里看到百夫长他对耶稣说：“为什么你不要来我的舍下呢？”百夫长说：“你不用来，原因是什么呢？说你只要说一句话哈，就成了哈。”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就成了哈。”所以耶稣对上帝的权柄有一种特别的深刻的认识哈。所以这一点也是百夫长被耶稣夸的地方哈，所以百夫长讲了这句话之后，耶稣就说：“哇，这么大的信心，以色列人当中我都没有见过哈。”他能够深刻的理解上帝的话，当然一方面 是对不起，他能够深刻理解上帝的权柄哈。一方面当然是他自己的经历，对不对？因为他是百夫长嘛，他总算也是有点小权力的哈。所以他这里讲到，他说我在人的权下哈，所以我既有一个老板，又有一个下属哈。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哈。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了哈。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哈。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哈。所以说，百夫长他的经历当中，他就有这么一个概念哈，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哈，他是不需要做什么的哈，他说一句话就会有人去做哈。所以他类比说，哎，耶稣那是神呐，更有权柄了哈。所以他只要说一句话，这个事情就成了。所以说，百夫长他对耶稣的这个信心，其实有一方面是他自己这个经历的折射哈，但是仍然如此哈，他的这个权柄仍然深刻的影响了他整个的行为哈。所以我在很早之前听一篇讲道哈，讲到这个百夫长信心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哈，他说百夫长的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呢？这个信心叫做 take God at His words， take God at His words， 就是神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的一种信心哈。所以说他对神的话有这样一种单纯的信心哈，就是 take God at His words。应该说哈，常理上来说哈，对上帝权柄的认识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哈。因为我们否则我们信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一种很错误的观念哈。我常常跟一些人谈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说哎呀，你的信仰不自洽哈。为什么不自洽呢？是因为我们一方面觉得说我们认识神啊，我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是一位伟大的神，创造天地，我这些都相信哈。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活得好像我们认识的这位神是一个很小的权柄的神啊，好像哎呀，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上帝会不会成就哈，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能力去成就哈。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认识好像是一个割裂的哈。我们常常一方面我们好像又承认我们认识神哈，我们一方面好像又不相信他能做很多的事情哈。你知道在圣经当中没有留给我们这样一种啊，中间的立场，比如说我信神信50%，哎，我对神是50%的信哈，我既相信有一点信，又有点不信哈，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哈。如果你真正相信圣经的话，你要么就是全信哈，要么其实你就不信哈，你要么就是相信神就是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有哈，这位行了那么多神迹哈，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位神，有能力做各样的事情哈，他连天地都能创造，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对不对？你要么就是这样的信哈。你要么就是不信哈，你说哎呀，我信神有一点点哈，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我又有点不太信哈，这就是不信哈，不是说我只信了50%哈，在圣经当中没有50%的这样一个信的可能性哈。你要么就是全信哈，你就真正相信说神是有权柄的神哈，他的权柄大到一个程度哈，他只要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哈，你相信这个，他对你的生命的改变是不是一般般的哈，是巨大的哈。可是你说我对神的信心蛮小的哈，有一点点还有点疑惑哈，也可以哈，因为上帝也允许你有疑惑哈。可是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说哎呀，其实我有很多地方我有对这几点我其实是不信的哈，那你就是不信哈，因为你并没有完全的认识上帝哈。所以在圣经当中，其实上帝没有给我们一个中间路线，说我信上帝只是信一半哈。上帝其实让我们知道说，上帝你要么就信他是这位全能的，有拥有宇宙万有全能的这样一位神哈，要么就是你不认识他哈。所以说这位百夫长他其实是认识耶稣的哈，他知道耶稣的权柄哈。所以说明白顺服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权柄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标志哈。如果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反映出这样一种特质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在神面前翻转哈，因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说，哦，我是人，他是神哈，我在他的面前我要虚己，我要去顺服他哈。所以我们看到说他这个认识驱动了整个的这个故事哈。他为什么去找耶稣呢？也是因为他相信耶稣有这样的能力去医治他的仆人哈。他为什么那么谦卑呢？因为他知道上帝是有这样的权柄的，所以他要在神面前谦卑哈。所以说他所有之前我们所看到这两点都是基于他对上帝的权柄的认识哈。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说你有需要你可以去经历神，可是如果你不相信上帝能够为你成就，你不相信圣经上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哈，他说因为凡来到上帝面前的必须先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哈，希伯来书。我们如果不信神，当然我们也不会来到神面前，但如果我们相信神，可是不知道说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也不会来到神的面前哈。所以我们既要相信有神， 第一步哈，也要相信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是愿意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哈。所以说我们才有可能去来到上帝面前，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哈。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是一知半解的哈，我们可能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知道哈，但是我想鼓励大家知道的是，如果我们所在受洗的时候，我们所认信的是，我所认识的是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有，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位神的话，如果我们讲的话跟我们心里的认知是一致的话，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哈，他的能力，他的权柄是远远超过你所能测度的哈。所以说有这么一个伟大的神哈，如果你说哎呀，可是我又不想去劳烦他哈，我又不想去信靠他，我又不想去倚靠他的话，那对不起哈，我觉得你的信仰是很割裂的哈。所以说我想说，如果你真正的口上任性说我所认识的这位神是这么一位权柄的神的话，我鼓励你哈，你在生命当中你任何的需要哈，你在生命当中任何的惧怕，你在生命当中任何的软弱哈，你带到上帝的面前哈，你在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经历到上帝哈，你一定能够像这位百夫长一样哈，从那个风闻有神哈，进入到认识神哈。而对上帝权柄顺服的最高峰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在克西马尼园当中，耶稣对上帝说，他说，神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哈。所以在腓立比书当中，他讲到说，他说耶稣虽然与神同等哈，但是他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哈，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哈，而且且死在十字架上哈。所以说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信靠上帝，他知道上帝的权柄哈，以至于说当他的意志、他的意识、他所要的东西和上帝所要的东西是冲突的时候，他选择顺服哈。所以我们信靠上帝权柄也会有另外一个反面，一方面我刚讲的正面哈，就是我愿意更多的去信靠神，更多的去寻求神，更多的去祷告神，更多的去经历神哈。但是也有反过来的一方面哈，就是我们也相信说，即使上帝不按照我的方式去成就和行事哈，他仍然是那位掌权的神哈，他仍然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成就他的旨意哈。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地方哈，就是我知道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永远是最美好的哈，超过我的心意，超过我的旨意哈。虽然我现在不明白，但是我有一天能够去明白和经历上帝他自己的美好的旨意哈。所以这是我们对上帝权柄认识的两个方面哈，一方面正面来说的话，我们去认识上帝，我们去主动寻求上帝哈，另一方面来说的话，我们也知道说上帝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按照我们所要的、我们所求的、为我们所成就哈，但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仍然相信说上帝是掌权的哈，而他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的哈。所以这个是你对上帝权柄的一个深刻的认识哈，而对上帝权柄这样一个深刻的认识能够带动你整个的属灵的生命的一个改变和复兴哈。所以说我把这一点是最后一点讲哈，但这一点其实是百夫长最核心的一个点哈，就是他对上帝权柄的认识哈，而这个对权柄的认识驱动了他的谦卑哈，也驱动他来到上帝面前认识神哈，所以才有了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百夫长的这样一个故事哈。所以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哈，就是从百夫长的这个经历当中，我刚刚讲了有三点哈，我再重复一遍哈。第一点就是在我们的需要当中是一个契机哈，我们可以让我们从风闻有神哈，进入到经历我们的神，从而进入到认识我们的神哈。我们可以从 know about God 到 know God， 从风闻有神到经历有神哈。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哈，不是我们配得哈，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哈。第三点是最重要的，贯穿所有的这些之间的，就是我们要真正认识我们的神哈，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哈，我们要了解认识他的权柄哈。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位，我们如果口中所承认的这位上帝是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有这样一位神的话，那么这位神他是有一个极高极大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哈，而我们顺服他的权柄哈，一方面可以促使我们去认识上帝哈，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把我们各样的自己的意志哈，可以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哈，可以去信靠说神在掌权哈，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会成就超过我所求所想的这样更大的他的旨意哈。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对这段经文的分享哈，希望可以来帮助大家哈。那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真的谢谢你借着百夫长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知道圣经当中不仅只有百夫长这样一位信心的榜样，我们知道你想告诉我们说，有许许多多见证人就像云彩一样包围着我们。主啊，不管是在希伯来书当中所记载的这些，也包括我们在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所遇到的，我们所听到的许许多多的美好的见证，主啊，都可以来激励我们，知道说，主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你是那位超乎万有、坐在高处、永远掌权的神，以至于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不仅顺服你的权柄，也更是把我们各样的需要摆在你的面前，知道说，主啊，你有各样的全能，主啊，你各样的恩典，主啊，真的是你来带领我们。主啊，真的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可以谦卑地寻求你，啊，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改变，让我们不再是风闻有你，不再只是听到许许多多关于上帝的话语和道理，主啊，心里有感动而已。主啊，乃是让我们能够付出在我们的生命的实践当中，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迈出我们生命实践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更丰盛地来经历你自己。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